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平安。是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圣经学院的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非常的开心能够在空中等到你啊，一直是真儿每一天所盼望的福气啊。不知道亲爱的您对真儿所讲的在前面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所学习的东西有没有些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回应的呢？不要忘了赶快写信来给真儿。我的林是双木林，真是真理的真，儿是儿女的儿。那写信来给我的时候呢，不要称呼我是老师哦，因为真儿永远是您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第11讲了。哇，真儿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哈，因为今天和明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实践部分。我们就要从一个更实际、更可行的角度呢，将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活出来的、符合神心意的教育模式呢，带进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带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带进到这整个世界上能够改变世界的教育模式。亲爱的好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信心？真儿真的是非常有信心呢，因为真儿相信啊，主来的日子快近了。那么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全人全世界都要归主。我们相信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能够将我们所接受到领受到的信息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影响到我们身周围的社区、我们的团体，甚至是我们的国家的话，那真儿深深的相信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日子就不远了。好了，在开始之前呢，真儿又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将一切荣耀归给他。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每天经历你丰富的供应，今天我们同样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仰望你，求你施恩给我们，求你亲自围绕桌子掰饼分粮食给我们，使听的讲的都能够得到真理的供应，都能够得到生命粮食的喂养。亲爱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做吃奶的婴孩，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吃而且要成长，不仅成长而且要将你的生命供应给他人的需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求你在下面30分钟的时间里面，你集中我们的注意力，你赐给我们智慧，你让我们全心全人都能够投入在下面的学习当中，你作为我们的教师，你亲自向我们说话。父神，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的宗旨和目标乃是以全人的培育为焦点，求你就让我们全人都在你的面前受你的教，听你的话，还要行你的道，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的，我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感谢主啊，因为在过去的日子呢，我们不但是对基督教教育概论它的整个这个系统呢有所了解，对这个真理有所认识，我们也从历史的角度，从它的神学基础，从组织基础以及心理学基础都来认识了基督教教育。那么我更加相信基督教教育它作为一门神学，它可以使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来面对这门学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完全的掌握了神学，我已经完全的掌握了这门真理里面的所有的枝节，所有的部分，所有的层面。所以说在了解基督教教育概论它整个这个发展或者是它的现有的状况那么它以及神在基督教教育这门学科当中它的一个心意是什么，那当我们在想要了解想要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颗谦卑的心说，哦主啊，我知道的真的太少了。
而且呢，我所能够全部行出来的也太少了，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紧紧的依靠你，求你帮助我，使我生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啊，使我的教育的方式呢，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方式，能够为你做见证。那么其实啊，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告诉我，其实我口里面所讲的，我所能够表达传达的信息非常的少，而唯有我自己生命的这种见证呢，才可以深深的打动我身周围的人。所以说在教育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很深刻的记住一个正确的基督教教育，它的概念是并不是单一的要从口头上来表现，或者是从口头上来传达，更多的它是以生命影响生命，这是我们的教育和其他的一般的世俗教育是所不同的。实际上哈，说到这个教育的这个深层的理念，以前我也讲过，只要是一个好的教育，它一定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不管是这个信仰的教育还是知识上的教育，它都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因为学生对先生的那种尊敬，那种爱戴，他就可以接受先生他所讲的这一切，他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一切，而成为这个学生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准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说我们想要开展好的基督教教育，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当然了，我们也要记住到底什么叫做基督教教育。我们常常在提的，我们所提倡的，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教育呢，它是在基督身体里面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也就是说，它不仅只是在课堂上、讲台上、教会里，或是主日学，或是神学院里面进行的一些的课程和活动。我们所说的基督教教育，乃是一个基督人，就是一个被基督的宝血所赎回，被基督的恩典所复辟，被基督的救赎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有基督生命的基督人，他无论是在何地，无论是在何时，无论是在做何事，他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信息带给别人的，就是一种基督教教育。我再讲一遍，基督教教育说的是一个基督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他在他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在他手里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他在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身心灵各方面的各层次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带给别人的一种教育的影响，叫做基督教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在基督身体里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都是基督教教育。活动我们有可能是我们自身的个发展，自身的一些完善，互动呢就一定是在团体当中进行。所以基督教教育它有两个层面，就是个人的和团体的。所以在开始我们今天课程之前，我又与大家重新的再来复习了一遍我们基督教教育整个定义，还有它的整个大的轮廓。那么在今天还有明天的信息当中呢，我们会来总结基督教教育它的宗旨和目标，以及基督教教育它的对象，它的呼召和挑战到底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基督教教育的对象，或者是我们换句话说，基督教教育它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基督教教育是为了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请大家特别要仔细的听，基督教教育它是以全人为焦点的。怎么说呢？当我们肯定是生命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信徒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那么自然这个生命呢，就是基督教教育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可是对传统的基督教教育，它简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基督教教育，它所关注的是我们要传递有关于神的真理，这个传达真理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真理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来到这个世上目的是要什么呢？目的乃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一个基督教教育，它的目的，它是一个生命的信息，它并不是一个只是有关于知识，或者是来传达一个有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失败了，或者是没有得到完全的一个体现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教育事工上维持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忘记了我们基督教教育它是以全人为焦点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以全面的方式来设计我们的教育事工，自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将所有的对这些学生，对这些学习者有意义的一些基督教的信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以全人为焦点乃是基督教教育的宗旨对象，好，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格的组成呢，不只是一个人的信念。好，我们也讲到了态度啊，我们的情感啊，我们的知觉啊，等等等等的。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也有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价值啊，等等的。那么在这些不同的这个人格的组成的层面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的所有的层面都是相关相连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是说我独立存在，我不受其他方面的影响。不对，你独特的人格啊，正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层面的彼此的一个联合，形成你独特的一个人格。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几个层面哈，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它是一个很和谐的系统。也就是说，一个人对某一种事物的信念呢，他的感觉呢，和他的行动呢，常常处于一种很平衡的关系当中。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啊，他的人格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格。那么很可惜的是，我们平常的人呢，常常这几点，特别是我刚讲到的这三点，信念和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行为这三方面呢，常常得不到一个协调的统一，所以致使我们的这个性格当中常常会发生一些扭曲的现象，或者是在我们的人格当中有些不完全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进行教育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人他主要他的生命当中是有三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层次。第一是他的信念，也就是我们说的信仰，还有呢他的情感他的行为，这三方面应当是统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的人呢，可能注重的是一个信念，一个知识教导非常强烈的灌输进去。就比如说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那我对信仰对真理的知识呢有很多的了解就是一个大头宝宝。可是如果当我自己个人与基督还没有那种爱的关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通过我的情感把我所知道的这个知识落实在我的行动当中，所以呢我刚刚讲的大头宝宝就变成了一个畸形儿，也就是说头大身子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我的心智还没有成熟，我与基督个人的这个生命上的关系，情感的因素非常的重要。而这个行为呢，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学要学以致用，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如果不用出来呢，这是死的。也就是我们用信仰的话说，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它是死的。可是信心怎样通过行为来行出来呢？它必须要通过一种真实的爱的情感，爱的关系，它才能够把它学到的它的信念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它的生命当中去。所以说这个信仰和情感和行为这三方面要非常全面健康的来发展。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样的一个信仰。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本身这个信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就是最起初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来相信神的这一颗小小的种子，本于信。 什么叫做以至于信呢？后面这个信，信心的信，可跟前面这个大不相同了。前面那个如果说是一个小种子的话，后面这个就是一个充满了行为，充满了生命力的信心，它是一个动词。约翰呢，他对信啊，对信心这个词的概念是非常有教导性的。他所强调的不是名词哦，他所强调的是一个动词。对他而言，信心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活泼生动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能够活出来。所以说，实际上啊，我们的信心它是对神的一种回应。回应什么呢？就是回应神他给我们的这个爱。而且是在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全身心的、全人的来投入到对他的这个爱的这个回应当中去。这样的信心就是整合了我们整个人格的这种全面性，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中间的这个过程呢，是通过了我们跟神的这种爱的关系，就把我们本来神加给我们的那一点信心，把它活出来，成为一个生命的影响力，这非常的重要。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做过这样的一个单字调查，叫 word study。 那我查的呢，就是信心这个词。信心这个词啊，它在圣经整本圣经当中呢，有四个含义，有四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名词，就是信心啊，也就是我们最起初的一开始的这个相信。第二层的意思呢，叫做信任。哎，从第二层意思开始，就已经表示说我跟你要有爱的关系，我才会信任你。比如说，我相信那是一张桌子，我没有必要对那个桌子有这个爱的关系，我就可以相信它。所以这个最起初的那个信可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相信一个事实的存在。那么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在接受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是以最起初的那个信心，最微小的那个信心来相信，就是相信神爱我们是个事实，相信神创造宇宙万物是一个事实，相信神为我们的罪而死也是一个事实。那么呢，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呢，我们就学会了信任这是信心的第二步，开始有个信任的关系了。那么第三步呢，非常的奇妙，信心它原文第三层的含义是顺服。哇，这非常的不简单，也就是说你因着爱的这种信心的关系呢，你就顺服这一位至高者他对你的引领。哦，原来信心它真的不是一个名词哦，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它的含义就是我全人的来顺服，来回应神给我的这个爱。那第四层含义呢，更是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想都没有想过的。信心它的第四层的含义就是盼望，也就是说我盼望那所看不见的，我盼望那将来更美好的、更永恒的一个生命，而我也盼望神借着我的生命可以造就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这个盼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而后来的这个信心就是对神的回应。而我们基督教教育重要的课题是生命，那么我们总要关注生命的这个话题。而且我们的整个教育课程的设计呢，必须为全人来设计，也就是说并不只是人格的单一的方向并不是为了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给你们补充知识，或者我们不是说光来探讨一下人类的情感，你跟神这个之间这个关系，你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也不是单单的强调你一定要好好的做这就变成积德行善。因此我们必须开始对我们在基督教教育中所认为正确的一个理念，我们要发出挑战来。我们要开始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传达生命，或者只是一个跟生命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信念。 很多人啊拼命想要去传福音啊，注重教会的这个人数的增长，却没有看到这个生命的增长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做好基督教教育，它的这个目标并不是为了让教会啊人数天天的增加。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说的是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而不是说教会的人数天天增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非常的重要。一个得救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生命是得到改变的，他是完完全全被基督的爱所得着，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有好的基督教教育，必须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以全人为焦点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可不可以来涵盖到人格的这三方面，信仰、情感，还有我们的行为，这三方面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使这三方面都得到非常平衡的、共同的、互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其实啊，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所宣扬的啊，所表现的就是一个平衡的美好的生命。如果我们基督教教育不能够使人们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生命的话，那就一定是一个不完全不完整的基督教教育。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你的教会当中，或者您的家庭当中，或者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来有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作为你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请您一定要仔细的思考，您是不是走在这个关注全人培育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还是你只是注重信念的一个教导，或者是注重情感方面的一个培养，或者是注重行为上的一个表现。这三方面都要注重，而且是同时要进行，并不是只是单一的先做这一方面再做那一方面，不是，它是一个整个全人，就像是我们的整个这三方面组成我们的人格一样。所以说我请您，我恳请您一定要仔细的思考，来挑战自己对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理念。好，我们来讲第二点，基督教教育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基督教教育的宗旨焦点是以全人培育为焦点，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基督教教育乃是以培育门徒为目的，也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基督教教育它的目标目的是成全圣徒。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是有特征和目标的。怎么说呢？神他在工作他要造就我们成为他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越活越像基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要以全人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而且透过神的眼光来看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意义所在。我们去爱自己，爱别人，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正如他爱我们一样的。那我们要选择神的旨意为我们的意志和方向。那我们在评估在用利用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神他看什么为重要，神他看什么为有价值，我们就以神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那么神他的样式是培育门徒，也就是成全圣徒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任务。也就是说，基督教教育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育门徒，就是成全圣徒啊，这是我们用我们神学来界定的一个目的。当然同时呢，也是我们必须全力委身的一个目的。我们要寻求的这个教育策略是在神他所给我们的一个样式当中去成长去设定的。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不完全的不全面的一个教育方式，因为我们的教育计划不仅仅是教导圣经，我们的教育计划乃是为着培育圣徒，全体的圣徒，造就圣徒， 而设立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培育门徒呢？这里面有四点学习的理论，我请大家要记住这四点学习的理论。第一，人是主动的。第二，人是结构性的。第三，环境也是结构性的。第四，世界是被启示的。哎，很多人就会说，哎，你刚刚讲的这四点我都听懂了，但是又全部都没听懂。什么叫做人是主动的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呢，人真的是万物之灵。为什么呢？人他可以一直与环境、与动物、与其他的受造之物互动。那这种互动呢，虽然是相互影响，可是呢，人却能够主动的取得所有其他类型的一些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啊整合啊，以便对人类产生意义。哎，这非常的奇妙。也就是说，唯有人他可以主动的来了解神、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人的这个主动性啊，可以使我们借着一个好的教育模式呢，使人可以了解自己、了解世界，最终的目的是了解、认识神。可是同时呢，人又是结构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啊，一个受造之物的本性呢，就限制了我们认知或者是处理这些资讯的这种可能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结构性，是被造的，不能够脱离我们这个被造之体。人同时又是结构性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就是它是被创造的，它是被造之物，所以人的这个本性就已经限制了我们的各样的一些能力。那么第三，环境是结构性的，自然这下你也就明白了。那宇宙呢，它的特性也是它是被造的，也就是说宇宙在神的这个创造之下呢，它也使我们受到环境的这个影响。第四点，我们刚刚提到的世界是被启示的，神他在恩典当中向人类说话，他启示给我们知道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物质的啊，它实际上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同时呢，又却存在了一个超自然的环境，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灵界。那个世界是没有启示给我们，没有启示太多的东西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所限制住了。那么唯有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属灵的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明白属灵的世界的事情。所以说刚刚这提到的四点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造就门徒。那么整个门徒的造就呢，实际上就是在永恒里面，你的生命就已经受到了圣灵的呼召和改变，使你在地上的生命呢，也可以活出一个属天的样式来。这就是基督教教育它的一个目的。
是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的时间很快要结束了，但是正儿非常的盼望今天所讲的信息呢，能够激发您去思考，现在你的教会的教育事工是不是反映了基督教教育的宗旨与目标呢？我们要以全人培育为焦点，与培训门徒为目标。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写信来告诉正儿，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的教会的教育事工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呢？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喽，拜拜。